两个人要为听众朋友啊继续的来讲，就是呢成功婚姻的秘诀。在前些时候呢，我们已经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有八个秘诀，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讲第九个秘诀，
就是让性成为婚姻中美丽的花朵。
说到花朵，那我们一定会想到说这个花一定是很美丽的，
是啊，
有的时候也很香，赏心悦目啊。那我想神呢创造这个性呢，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夫妻当中呢因着这个性的关系更和谐更美好。
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好像很少人来谈性这个字哈，
对，
因为总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私密的，甚至有人觉得说这是很污秽的，不愿意啊来提这个事情。
嗯，
你看做父母的对于孩子的一个性教育啊，还有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对自己本身他的性别上的一些特征跟一些他的功能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婚姻中间呢就是浑浑噩噩的过去了，以至于婚姻中许多的问题都是因着对性的认识呢不够正确所引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圣经中的性观。
好，让我们这个性呢成为我们婚姻当中一朵美丽的花朵。我们刚才要说到中国人呢对于性好像是很忌讳，觉得总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啊。但是我想呢如果说我们都不去谈它的话，并不表示说诶这件事情就会我们就会相安无事，或者是说就不会发生任何
问题了。
哎，对对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也是很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夫妻两个人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哦圣经里面这个性观是什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正确的来看待性这回事。那我觉得说呢在我们婚姻当中这个性啊它是神啊一项非常美好的创造，并不是说像一些人觉得说哎呀性是很污秽很肮脏的啊，其实性是神给婚姻当中的夫妻啊是一项非常美好的礼物。
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也是他设计的，既然那个规则是由他设立的，而且他告诉我们也只有在婚姻里的性呢才真正让夫妻两个人感到美满，感到满足也安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范围里面呢你可以放心去享受神所设计这个美好的性。
对，另外呢在婚姻当中这个性啊一定是需要忠诚和圣洁的。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断的看到有婚外情这个事情的发生哦，这个婚外情呢其实就是一个心灵的出轨，也是肉体的一种犯罪。
对，因为婚姻原本是夫妻两个彼此间的一个委身，一个一生的忠诚，可是我们若是超越了这个婚姻的这个范畴的时候呢越到外面去了，那虽然好像当时有一些刺激有一些新鲜的，可是事实上后来的苦果跟那个收下来的这个结果呢确实让人非常的心酸与痛苦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婚姻之外的性啊所带来的其实是灾祸。
是一点没错。
在夫妻之间的这个性呢是可以坦诚而且是毫无保留的付出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性在婚姻当中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它是一体的分享。
是，因为最主要是婚姻呢它本身我们刚刚提到是一个委身嘛。
对，
一个委身的话你是一个自身的一个归属的感觉，所以呢你在你的配偶面前呢可以毫无保留，因为你知道被接纳了，心里面也不会有惧怕，因为这样才能够在心里面完完全全的放松。因为你看中国这个性字其实很妙，它是两个部分构成的，
左边是一个心，右边是一个生。
对，就是在心灵跟生理上面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衡跟结合。
对，
那如果在婚姻里面既然你心灵上可以完全的放松可以享受的时候呢，那当然你生理上的一个乐趣跟欢愉也可以达到高潮。
对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境界呢也只有在婚姻的保护跟它的范围里面才有可能达成。
我们刚才说到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这个性的确是会给人带来有非常大的喜乐啊欢愉和享受，这个真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啊，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在这里啊，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在信的上面呢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这样呢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了。
对，因为现在时下有不少人认为说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跟着感觉走，他说我有很多的性伴侣，他反而自以为好，
对。
可是事实上呢，这冒了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我们别的不说了，那光是身体上的这个可能是性病啊，这种
或者是艾滋病，
或者艾滋病，对，你无从知道什么时候会传染到这个病，而且我们也看到不少的例子，最后呢，这个先生呢或者妻子呢，把这个艾滋病又带回到自己家里来。那不但在配偶上面得到了这个问题，甚至于传到后代、下一代去，
对，
那这个悲惨的状况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所以说，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设计跟神的命令，让这个性呢在婚姻当中来开花结果的话呢，不但啊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也能够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哎，
一点没错。
除此之外啊，当然性也会带来这个肉体还有属灵生命的延续啊。就是说，这夫妻之间有性关系、有性生活的话，那当然可能就会带来这个妻子的怀孕啦，然后就会生儿育女啦。这个是一个肉体上的延续。在旧约圣经马拉基书那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生养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性呢所带出来的这个生儿育女，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生养敬虔的后代。
谈到性，圣经上有两个字，也就是说同房，这同房也就是认识的意思，也就是说彼此之间就是完全的一个委身去认识。
对，
这就让我们想到，其实呢在婚姻中的这个性呢，其实先是从心灵开始的，彼此有个心灵的契合，然后呢还有一个婚约的一个关系，一个委身，然后再来呢再加上这个性的一个关系，这三者呢它有一定的次序，而且又是可以连接在一起，也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婚姻中的性呢达到它最高的一个目的。
神造男人又造女人，这个男人跟女人实在有很大的不同啊。那么在性方面，男人跟女人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比方说啊，男人啊可以说是视觉动物，为什么呢？因为男人容易受到视觉的诱惑。
对，因为其实当男人被造的时候呢，他很多的功能都是在外面要打拼，要为家里面啊，就是养家，所以呢他常常要注意到外面的一些事物，他通常都要去找机会在工作上怎么样去打拼，所以呢他很多时候都是用眼睛来看，所以他很容易在眼睛上面呢看到一些东西呢引起了他内部的一些反应。
所以我们说哦，我们做妻子的呢真的是要帮助我们的丈夫来胜过这种婚外的性试探。
对，因为事实上讨论的这个婚外情啊，好像大部分都集中在男人身上，也就是因为像刚才你讲的，男人是一个视觉性的动物，如果一个男人他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的时候呢，他在外面所受到试探的机会就比较小了。可是如果说他在家里面，他如果发觉好像他的婚姻并不美满，他并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他心灵上不愿意越轨，但由于他生理上的需要，在当遇到一个机会刚好是在性的一个试探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容易失败。那这种的例子呢是屡见不鲜的。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找到他的这个问题的所在，这个男人就会一再的去失败。因着失败，即使是妻子不知道，可是因为他在婚约上的这个尾声呢等于已经有了破口了，那这个婚姻就会遭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甚至于将来这个家庭就会瓦解。
所以我想啊，一个丈夫啊，他要怎么样胜过这个婚姻之外的性试探呢？要从丈夫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想我们也要从做妻子的这个角度来看。
对，因为婚姻其实本来就是两个人的，
对，
所以无论对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工作上的、经济上的，或者甚至整个家庭的决定，事实上都是夫妻两个人要同心去面对，同心去决定的。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呢，头一件事情就是说， 即使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夫妻之间就要谈说，哎，我们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婚姻。与其维护这个婚姻，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经营它，让这个婚姻呢，就是在这个家庭的内部呢，先生呢，他的心呢就在家里面，他会觉得说，我从我的妻子身上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在心灵上，在肉体上，各方面我都不需要从外缘去得到，更何况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在结婚那一天我已经说我愿意，
嗯，
我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我已经答应我的妻子，我一生要爱她，爱顾她，无论是生病，无论是健康，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足，我都要尽我的全力去爱她。这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加上身体的投入，这个呢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嗯，那我觉得我们从做妻子的角度来看呢，当然也就是像尤建国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对于这个婚姻啊有所委身，不论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我们都必须要在意志上，在我们的身体上面都要决定，而且有这个决心哦，要对这个婚姻有所委身。另外呢，我觉得做妻子的呢，当然就是要满足丈夫的需要。我看过好多这个做妻子的，常常用性来当作武器啊，
是啊，
好像要来威胁丈夫，
嗯，
你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我想，这种呢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千万不可以把这个性呢来当作是一个要挟丈夫的一个武器。
性其实是神给夫妻双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跟礼物。我们若把性来当作是一个要挟的一个工具或者武器的时候，事实上你并没有威胁到对方，自己本身也受了很大的亏损。亲爱的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知道性在婚姻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若是性在婚姻之外，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伤。